谁开个头啊？还是杨弟兄开个头
啊？
反正你肯定有些。
我们这么多人。
对啊，不，我就说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还是读一遍嘛，读一遍嘛，对不对？八八章二十节开始，把第九章读完好了。好，八章二十节，上次我们没有讲到这个。
第九章呢也读是吧？
啊，
第九章也读。
第九章对全，第九章全章、
okay.
对，好。八章二十节，
挪
亚为
耶
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盛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有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胡，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胡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不看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夫哭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享或者什么的，
好吧，开个头。
嗯，
原来就是第八章，我们上次的话后面几节的话没有怎么 没有
人没有讲，对，
哎，那么当时呢，就是上次我提过几个问题，就是二世纪里边，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么有个问题就是说，挪亚为什么要筑这个坛？他筑这个坛是受了神的启示，还是他自己心里边动了这个念头？因为在经里边好像没有说到，没有说到挪亚怎么会想到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做坛的。那么从21节到22节呢，就是神好像是在自己心里边做了一个决定。那么就是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什么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时候，那么地上然后存留的东西就永远不消。神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心里做这么一个决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好像也没有具体，我们想当然的想想，好像是比如说挪亚是个义人，他听了神的话，毫无悬念的听了神的话，按神的旨意去办，那么就是说神好像是原谅了，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也不知道，对吧？只是说是有这么个想法。那么就是这个三节里边呢有这么两个问题。那么第九章刚才我们念的里边呢，这里边问题就多了。比如说第一节里边就讲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怎么怎么走怎么地。那么其他人呢？因为进方舟的时候不光是挪亚和他的儿子，还有挪亚的太太，还有他的那些儿媳妇嘛，他的儿子都好像有了媳妇了，为什么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这些儿媳妇们
可能二人成为一体，对
啊，
二人成为一体，
对吧？这
就
是
有可能是一个
有是某种概念，对不对？因为他这里没有说了，那么因为他后面讲到你们要生养众多，那没有媳妇的话就没办法生养嘛，那按道理是应似乎是就是说是，对吧？而且从第二节里边讲到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说经上古代的时候几千年以前这么写了，没错，这个确实是这个是事实，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是凡是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的任何动物看见人全都跑，对吧？全都这个你就狮子老虎看见人他也躲开。那么现在的就是说是人们就是说是从这些动物的或者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或者从这个不管是人也好，这个动物的这个所谓的行为科学的这个角度去分析也好，好像是另外一种说法。因为这个上面的说法，那就神就是要就这样安排的。但是那这现在在自然科学里边的这个解释方法呢，是因为人就是说是比这些动物都强大，然后的话是经常侵害到这些动物，然后这些动物就害怕了，所以他们就跑。但是现在这个现在科学里边的讲的这一种观点呢，好像感觉它不能完全的说明问题，因为有些动物它没有见过人，特别是有一些昆虫它没有见过人，但是他们凡见到人的话他们都要跑啊。这个就是说这里边感觉就是说是神好像在这里交给人一个任务，那所有的什么东西包括鱼啊什么的全都交付在你们的手里。那么交付在手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人去管理这些动物，还是 还是怎么了，对吧？我不知道，这似乎又成了问题了。那么，而且这里边说的，凡是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当做你们的食品，这个好像确实现在是这样的，人经常吃这个东西，吃那个东西。但是这里边呢，就是一直到后面，就是到第十七节里边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为什么？肉里边有血，那就是这个肉的生命，因为肉是从一个动物身上割下来的，割下来的这一块肉，它还有没有生命？这好像，似乎有点理解不了啊。那么就是说，这里边牵扯到很多问题了，比如说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后面，你看啊，凡是有血肉的怎么怎么地，然后是有血肉的怎么怎么地，然后有血肉的怎么怎么地，重复了好多次关于血肉。照这么看来，似乎是就是说是这个有血。这个血肉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这一本经书的话篇幅是有限的，它里边这个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就它里边重复的经常重复的东西，那么一定是也许就会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对吧？那么这个血肉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因为现在人们经常吃东西的话呢，经常比如说吃牛排的话喜欢带血的呢，包括基督徒们也喜欢这样吃，对吧？天主教的基督徒的 也喜欢这样吃。
你要吃一点血都没有的肉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怎么吃到，对吧？这个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毕竟是旧约时代，对吧？我们新约时代的话就是说是主已经来过了，那么就是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理解？否则的话，人家一下子，那比如说的话，我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话，我这个就是翻个圣经，有的时候翻看着玩，我就带这个的话就很有意见。那么你们自己基督徒们的话，你们都喜欢吃那个，还有牛排的话是多少三分熟七分熟，里面都是带血的，对吧？而且这个生牛肉还蛮好吃的，真的蛮好吃的，对不对？这。哎，这个生牛肉蛮好吃的，
不敢讲。
那么
没进化好
啊？不是没有进化，要不
是
你们这如果有机会
是人进化的一个标志呢，就没进化。
而且这个里边有的，就是说第九节里边啊，一个是立约的问题，而且神在里边的话有了一些规矩，比如说第六节。就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为人所流，这是神说的，应该一点也不错的。但是请问亚伯拉罕最后被人流血了没有？亚伯拉罕一定流人的血的，他不就救那个谁？哎，刚才你的，他就救那个谁，名字我一下子不清楚了。最后还打了胜仗回来，杀败什么什么人回来，麦基洗德还来迎接他。打仗一定是要流血的，亚伯拉罕呢就一定他也流了别人的血了。但是亚伯拉罕最后有没有给别人把他的血流了？好像经里边没有记载，至少没有说到。那么这不是好像似乎是？产生了矛盾了，或者说神的话是可以不算数的，或者说是神的说的这种规矩的话是带有某种先决条件的，或者等等的。那么再这样说下来的话，就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话发生过了无数次的战争，现在还在打仗，有些地方，对吧？那么战争所谓的话有正义的非正义的啊等等的，这是人的这个标准了，对吧？
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解释的，流人血的血也必被人所流，那么打仗必然有一方他先要流人血，所以他的血也必要被人流，是这意思。
这个如果到了摩西，如果到了诫命律法的时候，对吧？所以有一句诗节里面叫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那么它里面是指是 do not murder， 这里流人血是指不可以 murder。 我今天举个例子，今天警察反恐警察对不对，看到恐怖分子在那个了，警察把恐怖分子击毙，这绝对没有问题，就这他这里的流的血，他那个警察他是在执行神给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权柄，就是罗马书上是我们讲的那个神不是给政府
控制的权柄。你说的 murder 的是这个英文意思应该是
谋杀
、
但是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对经文的话，就是说是第六节的话，这里用的是谋杀还是？
对，就这个意思，里面的意思。对，就警察杀人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我警察杀了一个人，因为我流了人血了，所以我要被别人杀死掉，没有。他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待会看下去为什么他要被。
对吧？那这是在，
因为
这不义
的战争，首先他就是来打你嘛，他要你流你的血，所以
这个
流他血是。
而且神在这里说，就是这里还提到第几节，在十二节里边提到一个。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因为我感觉到这里边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神和我们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当时他跟挪亚的关系，而且也是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或者一直后来的大卫所罗门，一直到后来，一直这个约是永远的，主什么时候再来以后，这个约有没有就是停止，不知道，但是至少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对我们这些人那是一个永远的，就是永远存在的约，也就是告诉我们神跟我们之间也有这个约定，对吧？不是说是跟当时的亚伯拉罕有这个约定，或者跟挪亚有这个约定，或者跟挪亚的这些孩子们约定。而且这里边按这个推理来讲，似乎我们都应该是挪亚的后裔，因为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人全都骂死掉了，就剩下挪亚一家人了。那么我们不管是他的三个儿子中哪一个儿子传下来的，反正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的，对吧？后来再讲的这就是都是亚伯拉罕。哎，这里好像也有个稍带的问题，好像人们经常提到的话是挪亚的后裔，好像不大有人讲是这个经常有人提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大讲是挪亚的后裔，对吧？这是额外的话，就是说这里边既然我们跟神之间，我们也是跟神之间的话有这个立的这个约的话，那么就是说一定是意味着神对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按规矩办了，就是按照这个约的所要求的，对吧？那个约束去办去。但是这个呢，好像觉得这些里边的讲的这些东西呢，都蛮深奥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呢，是关乎于比较明显的关乎于神要做的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吧？然后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要怎么样，这个是在执行神的一个。那挪亚那个约呢，它更广泛，它主要是它跟动物也什么，当然你说跟神永远旨意是有关的，但是呢从更多的角度呢，它还是从给人好处来看。这个约主要是给人，它主要就是说我不再灭你们了，对吧？亚伯拉罕那个约是跟神的计划非常有关了，这个也有关。亚伯拉罕跟的约就是你要成为大国，万民都要从你来说，这就是你亚伯拉罕这个托付很明显。但挪亚立这个约的上面呢，托付没有那么明显，它主要是从神的角度，我要来从这个角度。
刚才我没我这个在这怪我没说清楚，就是这个约了，就是他好像不光是这个。挪亚不光是神跟挪亚他一家人的这个约，
跟万有
所有的活的东西，
对
吧？当然那个时候指的是植物是除外，
对，
包括就是所有的动物，包括那个昆虫啊什么什么东西，凡是活的东西，
对。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好像有点就是有点困难，什么呢？因为你很多动物的话有约的话，就是互相就是。这个约定，约就是约定吧，契约，那么就是大家按照这个去办。那你这些动物的话，它没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话，
哦，这个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有条件
的，
你要做事，我神跟亚伯拉罕就跟以色列立的约啊，你要遵循我的诫命的，对不对？我就使你们可以怎么样。但这个挪亚的约是神完全单方面，对挪亚一点要求都没有，那对对动物对活物没有要求，这是神完全是出于他，这个约是他单方面的约。那约有两种嘛，一种约是要有条件的，对我跟啊，
请一下，我快没电，赶快讲，你去听听听，帮我接电吧。
哦、Hello，
还要输液，你看他要输液的，
嗯哼
，ATT 的。
修义，嗯哈，呀，yeah， does not speak English well， yeah，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yeah， yeah， maybe I can help her， yeah， a little， yeah， so yeah， what's the purpose？OK, hold on, OK. You can, could you please hold on just a second? You can not see your own one, the girl, so you put up, to a little cheese and you say the same, but you get to the other side, you are.
Magazine.
Hi, hello? Yeah, when I asked Shui said, they said they never did that.They say they didn't. You say April the 1st?
You got 错的
Oh, they said it didn't. So yeah, what's the purpose? So yeah, what you provide? Yeah, they didn't do that. Yeah. Mm-hmm. Okay, you're welcome. Bye.来自上面要读这设备都在教授啊什么样的哪年底我们不要哪跟 interview 了，所以他也都弄好目了，也都上面的老师
嗯，
可四月应该四月一号
哦，四月一号这是 ATT 的是吧？
啊，
是 ATT 的是吧？
不是 ATT，
是有的，后来没调到就走了，
是那有的要寻人家有事体不啦？还是伊拉
是？伊拉来。
哦，那这个就别去，
别去扯了。
是讲要来这个做个调度了啥？是吧？更不要去扯了。那也就这个，就像要申请啥么子个嘛？伊拉主动啊，更别哎，那不要去他。哎呀。
哈喽哎。
嗯。
开了。
哦。
你要自己在吧？哦，关掉就可以了。
嗯，杨淑仪呢？
上上厕所还是干嘛去了？
要了，等下弄啊。那好，干。好，接着再干。你们讲那个是什么赤身裸体，是到底是指哪一个啊？又是迦南韩的父亲，
对，他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
哎，这好像这个
例子呢，当初呢王国群弟兄呢他有这个感觉， 非常跟了那个，因为你看他前面就第18节的时候，他讲闪寒雅夫，然后特别讲了寒是迦南的父亲，对不对？我们知道迦南这个妻族最后是要灭掉了，他代表魔鬼那一面的，对不对？
嗯嗯。
那么非常可能，如果没记错的话，王弟兄他大概有这个意思，就是当初呢很可能是迦南，是韩的儿子迦南先看见了，可能那告诉了父亲，然后呢父亲呢再是怎样怎样，就也就是说呢，所以说呢这个一定是跟，就是说另外两个可能跟他们孙子没有关系，但在韩这件事情上可能跟迦南就是有关系的，那是看见本身或者怎么样，是不光是韩，可能跟迦南是有关系的。
他说韩看见他，
对对对，他说韩看
见父亲是谁啊，不是诺亚吗？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
嗯，
那个是韩的儿子是迦南，对不 对,
对，
所以他这次是咒诅迦南。那么就是王弟兄，我想他的意思是那个小儿子啊，就是那个迦南是有份于这次看见了，在整个这件事情中肯定了。你我们也不知道，我举个例子，哎，这个小孩子调皮到处看看，跑进去看的时候告诉爸爸，爸爸进去看了，然后再出来，再出来告诉别人，对不对？也有可能因为你为什么别的儿子不进去，你儿子进去了，也有可能小孩子，我就有可能，然后这个小孩子呢可能，然后在迦南的心中，迦南韩跟迦南他毕竟是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的，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在这里，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就把他们连带进去了。所以王弟兄意思说很可能是迦南看见了，觉得孙子也就是挪亚的孙子看见了，然后呢告诉爸爸，那么反正呢他们之间也就是说这个父亲韩跟儿子迦南那个他们呢都是有份于这一次的事件的。
哦，
是的，就是这
个挪亚赤身裸体了
对，
那么是韩，他这个写的是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
对，是韩看见了，韩就很可能就是小，
是迦南，
有可能迦南看见了，迦南就小，我这样小孩子可能皮了嘛，他说叫人告诉他，爸的应该反应，爸应该的反应应该像两个哥哥一样，那么他爸没有这个反应。他爸的反应是错的反应，对，那爸的反应是错的，错的反应，那么你这个咒诅就临到了他们家。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是咒诅啊，这个咒诅是一代的赢下去啊，就你也没教育好小孩子，就你看后来的迦南，确实迦南这个人确实是堕落的人，韩不光有迦南这个儿子，对，但是迦南是他典型的最后妻族要被灭掉的，最后是跟着魔鬼那一面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是有那个，所以说韩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韩这个人有问题，他教育的小孩肯定也是有这个，
没教育好。
这个当中，你看这个当中过去那个咒诅一代连一代连一代连点，所以因为这件事没讲清楚，我也比较接受。王弟兄他觉得这个很可能是迦南看见了，因为不然你专门要去这要去咒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对，我就在想一个小孩子跑来跑去嘛，对不对？告诉爸爸，那爸爸如果是另外两个，如果是雅弗和闪，也许如果他有儿子也这么去看了，也许闪可能哦，这个你要注意啊，我们去把他正面的教育他，对不对？但是你看后来迦南的堕落，你再看韩这一次事情的态度，这件事是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在第九章中，这个事情是蛮严肃，我整个当第九章是蛮严肃，但是我这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一气呵成了。整个第九章当然一个是讲约，另外的就讲一件事情叫做神的行政，慢慢我们再来讲。杨丁你再把你的那个
那这里就是刚才电话没有下去啊，就是说是这个神立的约的话它是永远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中文翻译成永约，我不知道英文是怎么讲的，对吧？
有永远，对，有永远，
永远的约，这个约有没有结束的时间？因为天下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中间的各种各样的约的话非常多，对吧？
有效期
有效期，这个约有没有有效期？
他说了永约了吗？
永远，这个永远到什么时候为止？比如说主再来了以后，天国降临了，或者然后主再来了以后，然后的话就经过审判以后，有的上去了，有的下去了，那个约还存在不存在？
是这样，当他讲到永约，是指背后的意思存到永远。我举个例子说，逾越节，圣经说以色列，你们要正月十四过逾越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这是圣经这么讲的，对不对？但你说以色列人需不需要过永远的逾越节呢？当然不需要了，主耶稣来了，以色列人就不应该再过逾越节了， 因为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才是真正的逾越节，旧约的节，不管你什么节，这个节那个节都是预表基督。那么这个永是什么意思呢？就主耶稣来了，他接上去那个逾越节了。对，没有错，这个逾越节就有新的意思了。主所有的约其实你背后都是主耶稣，对不对？只有是如果就最后所有的意义都在主耶稣里面，所以这里也是说我与你们立约，一个他用永这个意思表达，不光是与挪亚那个世代，是跟后来的时代，今天我们也包括在里面，这叫永约。然后呢，从约的角度来说，当然你今天有一天，现在有红有雨，对吧？在我说到了新天新地，肯定不是这个光景啦，因为他这里特别是讲到当地还存留的时候，地不存留的时候，那么这个约就不成立了。但是这是指现象中不成立了，但是从属灵意义是永约，就永约是什么？是主耶稣插进来了，就主耶稣他所有的约最后都实现在主耶稣身上，对不对？就主耶稣他接上去，你那个就像你旧约什么东西都是影子，这个还不到旧约了，这是旧约之前了。就所谓的旧约是指跟摩西立的约叫旧约，挪亚这个约严格上不算旧约，严格的角度它不是真正的旧约。我们今天所说旧约和新约，旧约只是律法摩西，但这个当然有旧约的影子，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旧约。不管什么约，最后都是主耶稣在实现。所以说这个永约就是实际上是什么？是存到永远的，从属灵意义存到永远的。因为你当中不管到了哪个时间时代变了，主耶稣接上了，那就是永远了。所以这个神所立的东西没有结束的时候。但你说从这个现象来说，就像逾越节他们有一天要结束的，具体过逾越节要结束的，但你不能说后面不是逾越节，后面是基督本身就是逾越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连到永远的。但从具体这个现象，他们要不要每次这个饼啊筛这个羊羔啊，不需要了，主耶稣来他们就不需要了，这个同样的道理。
因为这里在第十七节里边有这样一句话的，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
记号，对，红了
吧？哎，
有一天红不需要这样的。
有一天主来了以后
啊，
对吧？经过审判以后，
嗯，
那么你有这个资格的上去了，
嗯，
不在地上了，
哎。到
这个月怎么说？
那但地上的时候还有啊？
哎，你在地上，凡是你在地上的
啊，你还
但是不在地上
了啊，不在地上，就是我们在属灵里接受这个约了，就是不是现象这个红不红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么地上还存留的时候，有一天地上都没有了，有一天新天新地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新天新地，因为你知道啊，红是什么？有一个现象，红只有半圆，不是全圆的。但是主的宝座，圣经中讲主的宝座有一个红是圆，所以说这个东西都还是有限的，所以它是半圆。你今天所有的红，没有一个红是一个圆的，红都是圆弧一部分。但是讲到宝座呢，是存到永远的，宝座有红，这个红是不是一半了，这个红是完全的。所以这个东西有一天到新天新地，这个现象没有了，不需要这个现象了。对，
下面继续往下的还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刚才他提出的就是关于那个家那个叫什么叫迦南的对吧？迦南本来这个事情的话发生在韩的身上，但是迦南，但这里边好像就是个告诉我们后辈看见前辈在这里的，这是讲的儿子了，对吧？
嗯嗯，
看见前辈的身体好像是蛮严重的一个，算不算罪，但是至少是一个大错误，否则的话神为什么去要去诅咒这个迦南？
看到，
我不太明白这个。
okay, 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
而且还要被受咒诅。
这个咒诅要一直延续下去的，不是说是咒诅了这一个就完了。
对啊，你今天你去看，我们待会儿对
为什么那么严重啊？
所以说呢，第九章很重要。第九章当然你说分别三棵树，两棵树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第九章它这个是跟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读圣经，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觉得我信主了，我就大概做个好基督徒，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比原来表现好就够了。但你一读圣经你发现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跟神思想相差很远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你今天犯了大罪你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说啊，你说从今天人的伦理道德当然其实还是错， 但是一般不觉得这一章他这件事情干了那么错啊，影响了那么后代。你去看非洲，你去看非洲，对不对？你看三大洲里面确实非洲的各种的情形，当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没有做主了，我们都是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不管是黑人白人什么，我们都要这是属里一家了。但你要去看这个洲，非洲这个地方，你得看到为什么当初的文明不是出现在非洲。你这个当中他后面的这些为什么非黑人做了奴隶，这些方面这是有道理的。这个咒诅太厉害了，这个咒诅是太厉害了。那也就是说，这就是说经告诉去说，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要不断的改变。我们会发现我们跟神的想法差得太远了，我们以为一件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最后可能这么的严重。圣经里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以为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诶，神都对这个人都没有什么你想象中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小心。所以今天这第九章里面，这个就是说神的行政，神的行政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我想我就接着这，我就接下去，你说啊，
我猜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里边好像是在经里边是在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一件似乎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严重，但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严重，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经里边告诉我们，神造人是按照神的样子造的，对吧？按照神自己的样子造的。儿子看见父亲的身体，这个父亲的身体这个样子跟神的样子是一样的，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在里边？
不是，主要不是这个。儿子看见，不小心看见没有问题，
这里边就是不小心看见的。
但不，他的问题不是在看见，他的问题是去告诉别人。这个问题是，
把它遮起来就没事，
遮起来就没事，或者对，那你不遮你不去告诉别人也好，他这个大问题，这个背后反映了人的一个灵里面一个堕落，很厉害的，在神看来绝对不能允许的。那这件事情是非常神非常看得重要的。那么待会我们会讲，我们要从前面讲这，所以这整个这一章是一气呵成的。我这一次才觉得为什么这么一气的呵成，原来是这个我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这一章我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为什么第九章前面的是后面的事，它是一气呵成的？
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搞不清。
我慢慢讲，我们慢慢讲，我们要慢慢讲。
为什么赤身裸体？这个就是
我们慢慢讲。
这里面
这里面还
重的罪，
牵扯到一个什么东西
就犯了重罪。
就是儿子，比如看见父亲的身体的话，
你想当年，
然后结果的话，他再去跟别人说的话，似乎这是个犯了大错了。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到酒。这个。酒在人类的生活中间的话，好像这个历史确实很有几千年了，但是酒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坏还是怎么地，那就有个看法了，对不对？因为诺亚的话显然他不当心喝酒喝醉了，然后成了这个大概天气比较热，然后就那个样子了，结果造成了他的后代中间有一个人的话犯了这么一个大错了。那就是说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人说吧，酒能乱性，这个话的话没错。那么这个酒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说是好东西，那么对它会造成挪亚就做了这件事，至少说是不准确的事情，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它是坏东西，那么神为什么还允许这个坏东西一直存在到现在，人们还来这个喜欢这个？
Private 是老来这个东西嘛 ？Private 是一直来这个东西，我听不到声音，能帮我听一下
吗 ？Hello，
有没有听见响了
？Hello，
我没听见。你没关。
Who are you calling？ 哦，OK，Sorry， you dialed the wrong number。Sorry， you dialed the wrong number。Okay, sure. 什么美国总统竞选了？这是支持谁了？
还是 private？ 我说这个人，这个什么
支持谁了？要你这个。
好，又来调查这样
子。这以前也收到
过。他来了，已经来了，这是第四次。
就是说是这个酒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如果是好东西，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错误？如果是不好的东西，那么神好像是又人一直到现在还在喝这个酒嘛？对吧？好像又神又允许这个东西一直存在， 而且的话就是在天主教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里边对酒这个东西好像蛮看重的，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是认为不可以喝酒的，伊斯兰教里边不同的门欢的话，这个门欢可以喝酒，那个门欢不可以喝酒等等的。我不知道我们就是基督教的这个范围里边的话，人们能不能喝酒，但是不能喝酒的话好像人们也在那里喝酒啊，不知道这，但是一定是有什么
那
什么意义在里边。
电视能不能看电视，有些基督徒说绝对不能看电视的，我们不觉得如此。电视当然可以看，你看看新闻这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你看电视上瘾了，看连续剧上瘾了，我聚会也不去了，我就每天晚上就看通宵了，那当然就错了。就按照新约的原则，当然可以喝。
看你怎么喝。
主耶稣来把水变成酒，在旧约圣经说酒是山羊好东西，神怎么祝福人的？旧约圣经非常明确的，新酒五谷，新酒新油，这样三样东西，你要听神的话，神就这三样东西祝福你，对不对？五谷、新酒、新油，从现实角度来说，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好好遵循神的话，每年你们的农产品一定丰收，丰收里面一定是三样东西常常是并排写的，一定给你五谷，一定给你新油，一定给你新酒，没有问题。那么到了新约，提摩太保罗跟他说你身体不太好，可以吃点酒，对吧？哎，酒哎，对对对，那酒呢？那你不要酗酒，圣经讲你不要醉酒，圣经讲你不要醉酒，
就是，
你喝点酒没有问题的。今天有些人啊，
诺亚这个醉了，
哎，诺亚是醉酒，你喝酒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是不喝酒了，但是我说你们喝酒，我不喝酒，因为有一次我喝了，我不太舒服之后呢，几次不太，我就哎，那我就不喝酒了。但是呢，大家喝酒一点问题没有。今天有些人说酒绝对不可以喝。因为你醉酒了当然会出问题，什么东西你都超过了。圣经中绝对没有讲不能喝酒，圣经讲还说和喜乐的人同喜了，人家婚宴上喝酒，哎呀你说哎呀我就一定不喝，那你身体条件不好你不喝没有问题，但喝一点酒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到了新约，当然酒代表地上的喜乐，酒代表，当然我们旧约的酒不光是生活的需要，旧约的酒也代表，你说奠祭就是要浇酒上去的，素祭就是五谷的，对不对？里面要放上油，也代表圣灵的。那这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些是地上的好东西，但是不能用它来代替神。如果你喝酒喝到，这个酒是你喝点酒，你蛮开心，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喝到，你喝酒了之后把神的东西忘记了，那肯定是错。那我只想这一次，我觉得一个感觉蛮深。今天。你都知道不能喝酒喝醉，对吧？今天你从小到大，你一定经过这样的教育，一定经过这样的，你不能乱喝，喝酒会喝醉的。我要问，挪亚那个时候有没有书跟他说喝酒会喝醉？可能还没有，对不对？挪亚这次肯定是错了，这是没什么好说了，对不对？你这个是错了，对不对？但是我说，我今天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这种眼光哦，一看我们今天什么醉汉什么这种东西，我们知道太多了，酒后驾车知道太多了。挪亚那个时候，挪亚喝醉了几次酒，我们也不知道，也许就喝醉了一次啊。你并不知道，哎，这个酒也不是挪亚发明的，对不对？如果说今天这个酒很可能，因为他种一棵葡萄园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他种一个葡萄，圣经中常常在新约有什么葡萄，圣经中说葡萄园，还有是什么无花果树，还有呢橄榄树，橄榄树是出油的，对不对？那个无花果树是出果的，哎，它酒最后当然是代表什么？它实际上是代表基督啊，变水为酒啊，也就葡萄你要经过压榨，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最后能够一个美的东西被享受。当初非常可能，他怎么知道要酿酒呢？非常可能他种了一个葡萄树，葡萄园，最后葡萄越来越多了，对，葡萄越来越多了之后，有些葡萄来不及收成。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工艺，跟人说这个酒放在一边，哎，最后这葡最早的酒，人怎么知道要酿酒呢？非常可能，这个可能就是第一次酒放久了，有的烂掉了，哎，最后发酵了，最后有香味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挪亚可能也知道他喝了，但是他没控制住。那么如果说他跟神关系非常好呢，也许神可以提醒他的，对不对？到一点他没有控制住，但是我想这跟今天的人什么喝的乱醉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好。
现在关键有一个点，第九章我只是觉得一个点非常的重要。挪亚喝醉 我们现在先，我现在觉得他没有那么错的，那么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离谱啊！你那对不对？但他一定是错了，对不对？你一定是过分了，没有控制住，这错了。挪亚是错，但是你儿子就是他的儿子，挪亚是爸爸，在家里就是有权柄的。你不能因为他的错，你去忽视了他的权柄，你不把他当做爸爸了，你可以把他就像今天。一个如果今天如果一个政府不好，但你永远要记住他是你的政府，特别基督徒永远要记住，这个政府再不好，他是神放在你上面的权柄，他讲错的东西你不要去听，但是他的地位是在比你高的，你要顺服他的。你什么时候心里有个想法我要推翻这个政府，你是绝对错，除非神把他推翻了，你绝对没有权利去推翻一个政府。你的老板再怎么乖僻，你的老板不讲道理，对你非常的不好，怎么说他讲的话你不一定要听，叫你做假账你不能做，但是你心中要知道他再错，他是神放在你上面一个权柄，你心中一个态度，你应该是尊重他的。我说的再具体一点，今天有些人我动不动可以画幅漫画来讽刺一个总统，这是不对的事情啊，这是不对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个总统神给他是给你一个治理的权柄，他是治理的当中一部分，对不对？因为人今天对权柄这件事根本就是没有概念了，我们都自由嘛，人今天告诉你的我们都要自由啊，对不对？要平等啊，没有错，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神的宇宙中它是有秩序的。圣经讲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父神跟儿子是同尊同荣的，我们都要敬拜他，但是他是有秩序的。那么神最不希望宇宙中发生混乱，那么今天就是说人的本性中是不想有秩序，人最好不要有秩序，我干嘛要在他下面呢，我不要，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而且呢，人里面有一个我们上讲过，人里面有一个很堕落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如果这个老板不好，你巴不得这个老板出事，今天老板出了个丑闻啊，然后被开除掉了，你真的很开心，这是绝对，这是错的。这表明什么呢？在我人的心中，就有人讲过一句话，人希望你的权柄，当你觉得你不想服这个权柄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个想法，希望这个权柄出丑闻，就那么一件事情。这是完全跟神对宇宙中的心意相反。所以第九章他特别讲到了宇宙的一个的神的管理，也就是说神管这个宇宙跟人不一样。你中国人到了美国来，你一定要适应美国人的法律，对不对？我举个例子说，美国对警察还是蛮尊重的，我说我在大陆的时候，我在出国之前我就看到，我印象很深，我骑着自行车，旁边有一群人骑着自行车闯红灯，警察说停下来，没人停，警察拉住其中一个人的手，那个人把警察的手一甩骑过去了。那别人说，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都要什么废除一切什么东西，过去都破除一切什么事就破除的。那么在人的观念中呢，就是我们都是自由的，我干嘛要听你话呢？我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人有一个本性，不要守秩序的。但如果你相对来说你在美国，大家对这个观念要强得多。你今天警察来了，你今天谁敢把警察的手摔掉？那你不得了，不得对对不对？就是说，就大家毕竟还是知道，他穿了警服来，警察可能干了很多坏事。警察也没什么，也不好啊，打人啊什么都有的，对不对？但是神要人知道他警察不好，但是在你心目中警察是神放在一个国家中，他是国家的权力的机关，他是权柄的一部分，你不能随便乱来啊，对不对？你乱来警察完全可以把枪拿出来，这就是要人学服权柄。那么对挪亚来说，对挪亚来说他有他的错，但你儿子不能因为他你错，我说的难听一点啊，不知道，也许的时候挪亚会批评韩呐，对不对？韩可能比较调皮，对不对？那么韩听了之后有时候就不太买账嘛，也有这种可能嘛，对不对？不太买账，但是看到爸爸又怎么样了？也许小小爸爸，那爸爸也会出丑的，就我们去下的，我就意思，但神要让人类学一个功课，不能这样。你的权柄，爸爸是你的权柄，政府是你的权柄，老板是你的权柄，他有事了。你怎么样，你不能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人，就我们知道你看到的是他背后的权柄，他人可以错，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权柄，他是代表神的，他再错他是代表神的。好， 那么回过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前后都很一致呢？啊，我们回到，当然我想还是先把第八章的那部分，把第八章的那部分要讲，因为第八章的那个关于献祭虽然只有三节，它是非常的重要。献祭上次谁讲？献祭他感恩，这个献祭跟感恩没有关系，感恩叫感谢祭，这个是燔祭，这是献燔祭，燔祭不是为感恩的，燔祭有一小部分的作用，为了罪，为了赎罪的，但燔祭主要不是为赎罪，赎罪有赎罪祭。如果挪亚是认罪，他应该再拿一个赎罪祭，不需要了。他这里燔祭，那燔祭有一个特点，燔祭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叫燔祭？我就想，如果没有圣经啊，我还不认识这个燔字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在别的场合看到过这个字吗？我从来没看见，我不知道杨弟兄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燔祭的燔，对，
不是圣经啊，
我就说在圣经以外，我还不知道，如果没有圣经，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燔字，对不对？或者以后别的看到，因为我是先看到燔祭了。燔祭的燔是什么意思？
要不晓得什么意思？
烧，等会儿，不是，就所有的祭中，只有燔祭是全部要烧掉的，燔祭就全部要烧掉的。燔祭的意思是完全给神。完全讨神的喜悦，一切都不为了自己，完全讨神的喜悦，这个是燔祭。那么从低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过方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得救不得救下不下地狱来看的，一个从得胜不得胜，就像挪亚这样的人，他是得胜不得胜的，对不对？那个其他的是下不下地狱的问题。那么从得救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也是表达一个人信主之后第一步就是应该献燔祭。一个人得救者新生的，你从灭亡中出来第一步就是献燔祭，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当然我们今天不要去烧一只牛，不要去烧一只了，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是第一步。那么上次我们上次那个他们在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点，因为你没有这一步，神不能在你身上做工。那么就是逾越节过了，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讲逾越节，十三章就讲要把头生的牛要献给神。所以这是第一步，奉献不是说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做的，这是一个信主的第一天就是做的。那么对我来说，我信主四年多才做，因为我也不懂的，我不懂也没人跟我来讲，那我就浪费四年了。那么这四年就没什么，这四年啊，你不要失望。这四年每天啊，我花在神面前不止七分钟啊，没有用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因为你不献燔祭，我当时对神的东西也有点感兴趣，我也祷告，我也读经，我也看些属灵的东西的。但你不献燔祭，你没有办法的，那些东西你的作用很少。因为神，你不献燔祭，神很难做工。你不跟医生签一个我允许你做手术，医生没有办法来跟你做手术，医生只能等在旁边，那么一个道理。所以说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阿闷的，说信主之后赶快要让他，没有信主你不能跟他讲这个事情，跟他讲献燔祭他就不信主了，他吓死了。他一信主就有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你跟他讲要献燔祭，他这个生命可以配合他。那么越信主，信主的那一刹那，刚开始的时候不跟他讲，然后一般人就会经过很短一段漂流的时间。因为趁着火热的时候他信主，他悔改，他认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比较强，你跟他说，哎，神是我们最高的主，我们应该怎么样，容易。那么这个时间如果这个趁热打铁呢，啊，那就温吞水慢慢过去。那么就接下来多数的情况，我们所见到的例子，包括我的例子，神有个手在你身上管教，不经神的管教的人多数很难在道上的面前，哎，信了主之后啊，都就是，当然也有少数的人，哎，神的话真的吸引他，哎，真的他也被神吸引了。但多数最后因为在世界上，就因为世界可爱嘛，飘了之后呢，然后神又管教你啊，管教你之后有一天你服下来啊，有一天你再悔改啊，那么这个当中，所以呢，最好就是信主第一步，一定要跟人信主第一步，你一定要就是要奉献给主。奉献不是给钱，不是给时间，只是奉献就是说，就是从我那一天，主啊，我承认你是宇宙的主宰，你在奉献就是说你在我身上有主权。哎，我不自己谋算了，我将来要做数学家呢，我还是要做工程师呢，还做个老师呢，还做个扫地的，主啊，我自己不打算了，我是属你的人。你在就是等于说我愿意做一个奴仆，你在我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奉献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本来就是你的主人嘛。因为什么？他说我用重价把你买回了，你从法律上你法律上你就是他的人，因为他又出了钱把你买回来了，那你还有什么好话？说话是你本来是魔鬼的奴隶，今天神花了钱啊，你现在是他，那你但是呢，神愿意人主动的 不光是法律上叫你，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一生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不希望是我用法律来规定你，你知道吗？你是我众家买的啊，你不奉献给我，你这个是这个大逆不道，不，神没有那么做，但神就是用爱。那不管怎么说，奉献这件事情讲不完了，因为这个只是讲只是用奉献的
这
个。
那这燔子不是有烧的意思吗？
烧 burnt 烧掉烧完。
那你这 burn 烧死，那你自己身上就承认、
烧，
我承认我嘴巴讲一下，就不用烧什么东西。
哎，对对，那个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所有的部分，
哎、
因为你烧了之后有股香气出来的，对不对？这个神是闻了是馨香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愿意我所有的我的一切，就是为了让神满足，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举个例子说，我举个例子，哎，我想做个商，我想做个老板，但神跟你说你要去做扫地的，那么你做了一个老板，你蛮满足了，但神就没有满足嘛。凡祭就是说，我的身上我所有的我的灵魂里我所有的，都是为了你的满足。那这个就是凡祭的意思。但是呢，什么呢？其实当神满足，你才真正满足啊。就今天很多人他觉得我要地上满足到最后有一天他哭了。他说：“哎呀，这些东西都是空虚的，空虚。我以为满足，我早知道，我就第一天就奉献给你了。你跟我定规的才最好，我不需要走那么多弯路。但是呢，人的心里啊，没有那么容易嘛，对不对？那么就是让人明白，他既然是宇宙的主宰，你跟着他干才对嘛。你自己去做主，一定是吃亏嘛。所以这个是凡祭，凡祭这是最低的要求，就是说信主之好。那么稍微高一点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洁净的，特别是洁净的，它经过了一个浩劫，它从浩劫的里面出来了。我们今天想，如果你今天生了一场大病，今天神医治你了，今天很多人就像挪亚那样，就什么呢？我经过了一场浩劫，神把我保守下来了，大难不死了，躲过一劫了。神接下来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再次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是。如果说我今天你看圣经中啊，像彼得的岳母，主耶稣医好他的热病，他马上就起来侍奉主了，对不对？也就是说神医好你的目的，你医好了你就觉得哎呦我医好了蛮开心，谢谢主，感谢主，好了，然后你还是老样子，那你亏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交在神的手中才是有意义的，你交在自己的时候没意义。你今天跟神求，神啊你帮我解决这个难处，哎呦我工作找不到，哎呦我房租都交不起了，有一天神帮你工作找到了，这个时候是你再一次更新奉献。因为我们的奉献十年前奉献了之后不行的，我们要常常的奉献。那么要这个当中，就是说当我们这里不是说躲过一劫了，我要怎么样，我要把自己再一次来奉献给主。那么这个是比刚才高一层的意思。另外献祭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敬拜。献祭的意思就是敬拜，就承认主你是最高的，你配得一切的敬拜。献祭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亲案上嘴唇的果子啊，我们要献上什么，要敬拜。这里有一个人讲的不错，我过去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个弟兄啊，哎，他说呢，他说他没有敬拜方舟，他出来敬拜的是神。那么今天很多时候人会有敬拜方舟的意思，什么意思？我过去碰到一个弟兄，哎呀，有一次，哎呦，他说两个柿子 persimmon 那个柿子救了他，哦，他说我要把这个两个柿子，他说这不然的话我这个病就查不来，幸亏吃了两个柿子让我拉了肚子，我就去查出一个大病来，不然的话我不会去查出的。他说我这个两个柿子我要在家里好好放着。我跟他说这是你的偶像啦，我说你要感谢神啊。今天也有的人他感谢人啊，今天也有的人哇幸亏他救了我，哎呦我要感谢他。你有这种想法，非常可能就是说慢慢的这个人会把你从把你对神的心夺去。我们非常容易的，你想今天这个方舟哇挪亚出来，哎呦这个方舟要有些纪念啊，不是吗？圣经中不是吗？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悖逆，最后神用火蛇来咬他们，然后呢他们要死了，然后呢神让摩西造了一个铜蛇，对不对？你只要一望这个铜蛇你就活了。哎，这个铜蛇是预表基督啊，这个铜蛇本身没有用啊。圣经明显告诉我们，到了以西西家的时代把铜蛇打碎了，为什么？那些人就把这个铜蛇拜了，哇我们那天没有死，就是因为我们看了这个铜蛇。那么今天神就说，你今天其他东西方舟也好铜蛇也好，当初帮了你的大忙了，这个都是个影子，真正帮忙的是基督。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个岔开的话，敬拜是敬拜的那个。但是这里更高的一点不是在这里，这里有一次啊，在查经的时候啊，记得王坤弟兄啊，我们这样也查到了一次，他说了一句，说这个时候啊，神是这对挪亚的这个举动， 神是非常感动的。他说他心里说，他没有讲出来，他心里说，就挪亚他就他的心中有一种的满足，在那么浩劫中那么当中就找到了一个人，挪亚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说挪亚就圣经中第一次讲翻起，没有就第一次讲翻起，不是到立位记才讲，哎呀一个翻起了受记了那个感谢和平安记了什么，没有，第一次去翻起，就是挪亚做了一件事情，翻起的意思就让神满足，挪亚做了一件事情让神满足了。他是什么？他有一个承认，神啊你所做的是对的。这个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神不是给他们大大的祝福的时候，你今天我举个例子说，假设当然挪亚一家活下，今天你个大公司，你在这个大公司里干活，好，突然有一天公司人全都死了，只有你们这只有你只有这个 cubicle 的几个人活着，你里面什么感觉啊？哎呦我很庆幸啊，他们都死了。不是，你一定很难过，哇这么多人死掉了，你一定里面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感觉，哎呀对不对？挪亚那个时候他能够看到，哇周围死掉那么多人啊，都是本是同根生啊，都是人啊，你今天看到你今天人今天电视看到哇那边发生一个灾难，几万人死掉了，你里面会有感觉了吗？那这个时候挪亚里面有个感觉，他虽然有孤独，虽然他当然这个船里还有很多人，但是他知道灭掉那么多的，他里面就有个感觉，神啊你做的是对的。神今天灭了人那么多的人，挪亚里面说，神啊你做的是对的，阿们。那举个例子说，今天如果神祝福你，你当然敬拜说，哎呦主啊谢谢你，哎呦我弄不过去了，谢真的你的怜悯把我带过去了。我们今天碰到有一个时间神审判你了，我过去听到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有一天呢我有一点点经历了，过去也交通过，那么有经也就是说呢，地也就是说在这里就是我说整个连上的是神的行政，神的怜悯跟神的行政不能分开的。神没有这次怜悯人了，神没有说哎呦人啊你们堕落这个程度我再怜悯你们，没有了。这一次是神对人的审判，非常厉害的审判。我们今天是看故事，如果我们经历当初的时候死掉那么多人，我们里面有感觉的，那么神这次用审判。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敬拜神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敬拜神，我们因着神怜悯我们，我们敬拜神，哇神你的大爱，哇谢谢你又怎么样了。那么神要人认识到有一天当人经历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你们还能够敬拜他，那就对了。而且审判是什么呢？是审判在你的身上啊！今天有的人怎么审判了？哇，今天这个家伙他这么大逆不道，神啊，哎呦，他最后遭难了，神啊，你有眼哈、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今天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今天我再举个例子，这反过来，今天这个人大逆不道，今天神竟然怜悯他了。你要敬拜神，这是难的事情，对吧？但你这个时候能敬拜神，这个你摸到了神的心意了。今天这个大逆不道人本该是千刀万剐的，今天神说我就是怜悯他，我不惩罚他，我要施行在他身上施行特别的怜悯。你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怜悯啊？但是你这个时候能够敬拜主，不是嘴巴，你心灵的深处你能够说，主啊你施行了怜悯，你有怜悯的，我谢谢。对那个人而且得罪你的不得了啊，这个你一生毁在他的手中，神说我今天要怜悯他，你有什么态度？你跟神是抱怨呢、啊？你说神啊，你怎么太不公道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能够敬拜神，你说神啊，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愿意怜悯他，并且你怜悯了他，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神。哎，这个是不容易。挪亚是什么？就另外一件事情，今天你得罪神了，你说神啊，怜悯我。今天神不怜悯你，今天神把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放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哎，你说神啊，为什么这次怜悯你？为什么怜悯他不怜悯我呢？不，你要说神啊。你今天在我身上实行了公义，我要赞美你。大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卫就是有这样的一份啊。大卫他譬如讲啊，有一次大卫犯罪了，大卫犯罪之后，神也赦免他，那么他要赞美主，他赞美主什么呢？诗篇那个，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一篇是我们都很知道，这是大卫的认罪悔改的，对不对？神啊，求你按你慈爱怜，按你丰盛的慈悲，大卫杀人又奸淫又杀人，不得了，最后神赦免他。但是他接下来说句什么？十四节，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大卫说，神啊，你这次神在大卫身上有责罚了，很严重的，他死了几个儿子啊，他自己接下来是过什么日子啊，但他觉得，神啊，你在我身上有这个审判，我不光赞美你的慈美赦免了我的罪，但是神你有一个行政让我日子很难过，我为了犯这个罪我要接受很严重的后果。他说，神啊，我要舌头要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你这次用公义对我，你有怜悯但你也有公义对我了，为了什么？你是对的，你为了救我脱离罪。那么今天也是，今天我有一次，我一次09年有一次呢，我跟神有个祷告。那么有一次呢，我得罪神，当然你说这个神的管教重也不重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让我觉得蛮不爽的。但在那以上呢，圣灵就给我提醒，你不能抱怨。我那时候就心甘情愿的，好像这只有圣灵能帮助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你嘴巴上能说赞美主，你不是灵里出于灵里，但圣灵帮助你。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赞美你，你做的是对的。就是说敬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是以神的利益为考虑，不是你的利益了，对不对？因为你损失了嘛，对不对？但是因为神满足了，神这次就是神就有什么想做他就做成了。所以说呢，敬拜就是说你站在神的地位上，你是从神的考虑。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感谢也好赞美也好，都从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都是因为你得到好处了。真正的敬拜不是有一天你损失了很多东西，但你说神你做对了，那个你只有站在神，你只有神把的灵把你带到神的高度，要站在他的地位上来考虑问题，你才会敬拜他嘛，对不对？你损失了，大卫说，哇，我儿子死了，对吧？我遭受这么大的劫难，但大卫说，神你是对的，你是公义的神，你就这么做一点没错。那么就说对自己，神能够审判你，你能够赞美他；对别人，大逆不道人，别神怜悯他，你能够赞美他。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功课。这才是我们的功课，一定学到。所以这个是挪亚当初为什么神说这个是神找到了人，什么叫真正的敬拜？这个叫真正的敬拜。你想啊，挪亚跑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动物是不多的，那么多的动物都保存了那么一点了，这个时候赶快繁殖是动物才重要。挪亚不是跑出去打算献祭献掉，这个生命是最，这个时候的生命要比之前，如果你挪亚前面一大堆的时候，你的就今天你什么叫受奉，就是你对你来说是痛的，神要你一点东西的时候，这点东西是你很少的东西，你能不能给神？那么这是挪亚没有那么多神说，他挪亚说，神啊，这些东西不重要，你的满足重要，烧掉给你。当然神还没有让他，因为七公七母啊，所以神也知道，你想鸽子又跑出去一个飞不回来了，当然这个鸽子还是活着的，对不对？飞不回来。但是这里呢，你鸽子要献啊，你要献啊，你全不要献啊。好了，献掉之后，这样他满足神的心意，神很喜悦。而且我个人是相信这一次，因为前面讲神要你要造方舟，神丰富的，这次神没有丰富啊。挪亚是个经历方舟出来的人，挪亚不光得救，经历了方舟，他的生命有变化感。所以说最好的奉献不是说神今天明确跟你讲你要怎么你要怎么，你心里的生命，他里面的灵，他里面自然的感觉，他摸到神的心意了，他知道神要想什么，所以他做出来他是主动的。就像今天，如果神老是，如果一个人老是跟你说，哎呀，你怎么不送我礼物啊？你到了时间还没送我礼物啊，对不对？如果你们什么结婚纪念日，对不对？那么你要送他一个礼物，你老是对方提醒，你知道吗？明天说你怎么还不送？那就对吧？这是就神最希望的是什么？我们重新的生出很，就我们就常就挪亚，他是个能够想到，常常能够想到什么的。他放逐出来，第一个想到的是神，而不是我接下来怎么日子过下去？哎呀，这个接下来我接下去这个把我扔到一个荒谷了，我现在这个地上人都没有了，朋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他这个是第一想到的神，你要什么？这个是挪亚的一个特点。当然，你要说。神为什么不灭了？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神不再咒诅你了，因为神借着之前的这件事已经表明要秀给人看。如果神没有这次挪亚方舟，人真还不知道神是怎么一位神，以为神总是还没有问题的啦。哎呀，我们再堕落，神也没有问题嘛，再堕落一点没有问题。神说我要出手，我要把我审判人的意志，我是下决心要审判你们，就审判你们，你们要牢记，你们对所有的人都要牢记。神说我以后不这么干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神想出手，我就是这么干的。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神不干，接下来不在那个目的是什么？神早就知道，我鞭子再抽你们多回，你们是亚当里的人，从小就是犯罪，你们的生命就是犯罪的，我抽你十鞭八鞭你们都没有用。所以最后献祭，祭代表什么呢？祭也代表基督，对不对？人真正回到神面前是靠祭，真正最后人的出路是在祭所代表的基督的身上。那么这个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三节，今天感谢主，真正咒诅什么是拿走的？神不是拼命的咒诅你人就会改好的。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说成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神对人是有要求的，人达不到要求就是受了咒诅的。今天是基督把人从咒诅里面出去的，所以神老早就知道，神在这些东西还存留的时候，神说我就不用这同样的方法。洪水当然还是有的啦，你今天卡特琳娜风暴，大陆也每个都是会有洪水的，但是没有这种全地性的洪水，没有了。但神就告诉人说，你们要小心，我会出手的，你们不要当作我神是哎呀没事的，神说我是轻慢不得的。将来有一天是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不光洪水，将来有一天还要怎么，将来有一天要火，那个是更厉害的。那么这个点我们讲到这，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八章的最后20到22节，好，九章，那么九章刚才我们讲了一点了，已经铺了一点路啊。那么九章，你看九章的当中是对于神的行政呢，九章一开始神赐福，神赐福给人，然后到了九章结尾的时候呢，迦南受咒诅，从赐福再次变成咒诅。你看人就在亚当的时候，神说神造了人要赐福，赐福赐福好之后，马上就咒诅了，人就这么咒诅啊，咒诅。那么这里我们上次讲到一点，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点。第一个，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我们都记得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有三句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三句叫治理这地，这一次没有了，第三句话挪走了。上次我们交通过为什么挪走呢？根本的原因是神知道人你们没有条件，你们不配，让你们去治理，治出什么结果来？你们不配啊。那么呢，所以我们上课的真正是怎么样，这个地的王，已经世界的王是被撒旦成了世界的王。然后呢，有一天主耶稣说这世上的王要被赶出去，主耶稣把这个世上的王赶出去了。将来有一天希伯来书二章说，再要什么管理天上的海里的，这是给人是管什么，是通过耶稣把它拿回来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败家子，人类是败家子，把神托给人的东西给这个败家子败掉了，基督把它夺回来，然后我们因着跟基督联合，我们重新把这个权柄挪回来。今天在地上教会有这个权柄，当然还不能完全的显出来，将来有一天到国度彰显的时候，圣经说哦，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了，这个时候是完全的把它拿回来。好，那么这个我们上次讲过，那么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有没有给人还是权柄？有没有完全拿走？没有完全拿走。这里非常明显的讲，神说我要叫什么，我把这一切东西还要交付你的手。这我有个什么感觉，神让人开始学功课，对，全地你再要来完全管，你已经没这个本事了，到将来一个千年国度的时候再来吧。但是神呢，没，这是神起初对人的要求啊，给人的托付啊。如果神把这个东西砍掉了，那就说明神原来讲话不算数了。不，神说我的定义不会改变，那是呢，我让你们呢，今天呢，你们继续要操练怎么来管理，但这个操练中呢，跟原来这个理想的情况呢，会有些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在哪里？第一个不一样呢是那个叫什么？这些东西在管的时候啊，他们也怕人，没错，杨军说你怎么说我也觉得非常准确。今天老虎可以吃人，但是动物本质上是怕人的。今天有些动物为什么要吃人？因为人去惹了它。动物的本性看到人还是逃的，你即使蛇要吃，就打草惊蛇，你惊了它，蛇看到人肯定还是跑的。就是说这是神给人有一份不同， 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即使堕落的人里面，神还是给了堕落的人里面有一份东西，动物看到什么，动物看到本能还是会跑。但这一次的跑跟原来神的定义中的神人要管天上地下海里已经不同了。原来那一次是和谐的，像挪亚可以叫那些动物来，那是乖乖的来，到了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狼啊羊啊牛啊都是还是很和平的，人也跟他们很和平的，说小孩子都可以跟他们跟毁蛇什么一起。但这个时候已经不和平了，这个时候人还是可以管，但这个动物是什么？惊恐，动物是惧怕。神还是给人管的，但是这个管的性质质量已经不是原来这个了。说句实话，人没有本事管了。但是呢，什么时候人在听神的话呢？还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哎，人的权柄又可以出去了。那我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什么呢？神今天跟人讲，我托给你们管宇宙这个任务没有改变，但是你们要学一个功课，你们先要自己管好自己啊！你要做权柄，这是神的一个行政，神在宇宙中有个行政，有个治理，有个法规，怎么样的？神让人来扮演这个重要角色。神说：“你们人先要好好的自己要听话，你们人自己都乱来，神的话都不好好听。你们以为吃了一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果，我就有本事管了？”神说：“最后的结果什么？狮子根本不会听你，蚊子都要来咬你。那就是说，你们好好听话，你们就好好的操练，所有的人类都开始操练，好好的听神的话。等你们操练到你们自己能够服下来了，你们自己能够成为服权柄的人，神说我还。”还是要把世界将来给你们去管的，我没有叫天使来管，我将来还是要你们管的。人有一个漫漫长长的功课，在生命上，从实际来说，生命上跟主联合，然后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来学习顺服，很多的顺服的功课啊！老板对你不好，你要学顺服啊！你不能学这个顺服，你将来就不能去管宇宙的。神说你根本就管不了宇宙，你连老板都不能顺服，你这个功课学不好怎么行呢？所以这个神就让人了。好了，这一次的治理交给谁？这里的治理不光人跟动物，这是神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是第一次人把神把这个治理跟审判行政的任务交给人了。关于这个权柄的问题，关于人之间权柄的问题，这不是第一次。关于权柄的问题，第三章人堕落的时候就讲了，神跟亚当说女人要什么？女人要服在你，对不对？就在一个家中神已经讲了，但是神没有在家中立家规。你觉得亚当不能够跟夏娃说，夏娃你没有听话，我把你关在监狱里，没有。但是第九章是第一次神让人来代理他的职权在地上，原来没有的。这里是说什么？流人血的，他的血被人流，什么意思？流人血当然是 murder 了，当然是不好的，那个意念去杀人了，对不对？那么杀人之后，神说你杀人你要被谁来流你的血啊？地上的权柄来领你血。今天你杀人了，那么你会被法院，你会被检察院，你会被法院，你会被政府强行机关来对你进行刑罚的。今天你杀人了，被枪毙了。所以说死刑是绝对符合圣经的。今天人说要人权废除死刑，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这叫人本主义。废除死刑呢，就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神人的权利，对不对啊？但这不，神说他的权柄是最高的。那么如果今天人觉得废除死刑是对的，那是为了保护人的权利，那么我们要说了，那么神借着洪水把人灭掉，那是大逆不道了，那是神错了，对不对？神竟然可以灭那么多人啊，对不对？神今天交给地上的政府有这个权柄的，你可以杀人，警察可以杀人的，军队可以杀人的，你要维持治安可以杀人的，这是神交给人。因为人违背，人不守规矩，人犯法，人这个人无政府主义，怎么样？神说我要借着的，就像当初挪亚方舟的时候，神说我洪水要灭他们的，因为他们大逆不道。今天人大逆不道，恐怖分子乱来，那警察当然，这是神给警察，你要流人血，警察当然击毙你，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你犯了死刑的条例，你当然要被判处死刑。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代替神，神把这个权利，他不光把这个治理的权柄给人，治理中包括一个审判刑法的权柄交给了人。这是第一次，虽然人堕落了，但是神还是要人来通过来操练这些事情，让人来学怎么样去顺服神的权柄。你这样一个人不能说，哎呦，这个人太可怜了，不把他杀了吧？哎，那你不听神的话，那就是违背神的权柄。所以这个是第一次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人。我们当初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很在宇宙中强调两件事， 一个叫做生命，一个叫做权柄。神造人的时候，哇，这种生命，各种生命有活物出现了，神非常看重你的叫做生命。另外神非常看重你的叫宇宙一个秩序一个权柄，派人来管，为什么？因为神的国，神的宇宙中要人来管的，没有管的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到了第九章你看到还是这样，第九章的生命显在哪里？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神很看重生命啊，为什么不能吃血呢？里面一个关键呢，就是神强调生命这件事情，血代表生命，所以说生命有一种神圣的，有一种有个意义在里面。血，神说这个是一个样子，你看到，你当你，我也不知道，人今天看到流血，看到血总有点感觉的，有的人晕血，有的什么，这其实并不是完全错，因为血这样东西不同啊，好像这个你看到流血，人里面有感觉的，因为这是神造人的时候，你今天看到水，你没有什么感觉，神给人里面对血是有感觉的，所以呢，血是有生命，神特别强调生命这个东西，你不要去破坏它，你要尊重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给的。另外一个这一章中讲到权柄，这个权柄像你看有三个层面的权柄，第一个人对动物的权柄，第二个人对人之间的政府对人的权柄，第三个在家里父亲对儿子的权柄。所以这个章这一章中，如果约的角度我们不看的话，讲约这件事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大家讲约这个事情，挪亚的约这个事情大家讲的非常多了，对不对？但是在权柄这件事上，大家很少去看这个点。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神造人，他说为什么不能杀人？今天说为什么不能杀人？为什么不能杀人？今天说为什么不能杀人？今天很多，今天有的人是从人权的角度来，那是错了。哎呀，说这个政府逼迫人啊，滥杀无辜呀，哎呀，没有人权呀，为什么呢？哎，他说这个国家讲进化论，进化论什么意思呢？人是猴子变的，杀一个人跟杀一个猴子没什么区别。对吧？有很多有在很多人当中，哎呀，这个死掉三亿人，我们照样还可以怎么样？那就草菅人命了，对人命没有感觉，那是错的，对不对？因为就是人就跟猴子差不多。神说每一条命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子的，所以说你要尊重，你不能随便去杀人的，每一个人不能随便去杀的，他有神。你杀掉一个人就是什么？杀掉神的形象。我举个例子说，我再用警察这个例子说。我们今天看到警察，应该一个基督徒至少应该有什么感觉？他是有一个权柄在他身上，对不对？警察可能很，你看到警察，你还有一个说他穿了制服来，在美国啊，我想我要没搞错的话，你同样杀人了，你杀一个警察，这个罪更重啊，因为警察是维护秩序的。当然，警察有坏的，也有缺点，有甚至他也犯罪，他犯了罪，当然也有法律也要对付他的。但是警察他是有种权柄在里面，所以说如果杀一个警察，你对，如果你什么反抗警察什么，这个罪是蛮重的，在美国这是对的。因为你想，如果你把警察都，你在心中里面有警察，你把警察都干掉了，这个社会谁来维护秩序啊？所以神今天说人在宇宙中是维护秩序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五节啊，我原来也没有看得那么深啊，他流你们血害你们的无论是什么
兽，
哎，这里这个是个很，哎，我们一般是看中的人不能杀人，他这里特别讲了兽也不能杀人，哎，这个里面就有道理了。兽为什么不能杀人啊？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律法，你去看旧约的律法，比如讲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讲到典章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讲到典章的时候，那么讲到人他也讲到十诫，然后讲到律例，这里主要是讲典章。但典章呢，他这个28节啊，那么典章呢里面就讲到日常生活中的都是啊，第二十八节，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啦，当然牛没有办法说话，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罗马书，我们原来看过的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里面特别是讲到受造之物啊，第十九节，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圣经讲的受造之物在叹息，我们今天听不懂牛在讲话，但是在神的灵，在神的境界里面，神是这么认为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用某种形式在叹息，不是我们人今天叹息，今天牛在叹息，今天树在叹息，对吧？但是神这么说了。好了，今天你要说了，是今天一只牛把人抵死了，他有什么罪啊？人今天有良心才有罪啊，动物没有良心的，他有什么罪啊？你现在牛还可以跟，假设牛可以像人这样的，可以跟神讲，我又不想去敌死他，我原来是好好的，我原来是很善良的，我牛吃草。你今天不要说牛了，你今天说是今天一只老虎了，今天你一只狮子了，你说的难听一点的，但是他这里用牛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你今天狮子了，其实狮子可以跟神 complain， 我吃掉人很正常，为什么？我原来性情很善良啊，我原来是吃草的。是人类堕落，你知道吗？造成了整个宇宙的混乱，才造成了我们动物这个性情也变了，对不对？原来我们神理造的蛮好的，这不是我们犯罪造成的，这是人造成的。那
就杀他的时候，他会流泪。
啊，
流
泪，所以说这是第九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知道什么？就神有一个行政。神借着这个向人来表明，你不管牛听得懂听不懂，神这样表明，他是有罪的。今天说兽就是狮子老虎，他如果说吃了人害了人的命，神说不行，你今天杀人是错，今天野兽吃了人，神说要定他的罪啊，这是很厉害的。定他为什么？因为神是造人的形象，造人形象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虽然罪不是你，就是我们再回到挪亚，虽然是挪亚不小心他赤身裸体了，错了。你儿子不能说这是爸爸错啊，哎呀，爸爸错，哎呀，这个爸爸的丑事我讲讲，我没说谎啊，我没添油加醋啊，我没有故意讲他很多坏事啊，我只是讲我很现实的，我讲了一个事实。哎，对啊，他们
为什么错？
哎，为什么错？我讲了个事实嘛，他这个怎么？哎，所以说错了。你爸爸错，但是你爸爸是你的权柄。你今天这里面，我觉得第九章反映一个什么？背后反映一个什么？牛错了，老虎错了，狮子错了，说不。我派人来管你们的，你不要说因为人犯罪造成你的错 ，no， 你没有借口，你把人弄死了，你就是把有形象，因为神把他的形象，有权柄，就你把警察杀掉了，不得了，警察是代表国家的权政的，你把这个干掉，你就是在反叛这个国家，你背后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是神借的这个，当然你死掉一条牛了，但牛也不太懂，但是神借这个要人知道，神在宇宙中他的行政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严厉。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生命，因为前面讲到血嘛，讲到生命嘛，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所以流你的血表明什么？害你命表示什么？什么破坏了生命？人身上有神的生命的代表，动物也有，但是你看这里动物可以吃了，哎，动物已经可以，神啊，到挪亚的时候动物已经可以吃了，但是人的命你不能把它干掉。动物即使吃，但是它你要保这个血，这血里面还有个意义，是代表生命，它不是生命，它还是代表生命了，对不对？但是呢，人的生命更高，更代表神的生命了，它是神的形象和样子的，这个生命跟你动物的生命不是同一等级的。你杀人就是把有神的形象和样子这个生命干掉了，同时神的形和样子里面有个管理的权柄，你把神在地上在宇宙中万有代表那个权柄干掉了，你把警察杀了，谁来维护秩序啊？所以说神在这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个提醒，神在宇宙中是有秩序的，你把这个秩序打乱了，虽然不是你的错，但你不能干这件事。你看这里面，你看人跟动物也是这样，人跟人之间也这样，然后接下来在一个家庭中，所以神在第九章中非常非常严肃的这件事，就我不知道怎么来强调这个严肃性了，非常严肃的看到。好，那么第九章还有很多东西，能不能吃血？我只提醒一点，我没时间，没时间的第九章还是把它讲完，因为不能太细，不能太，就说，血，我觉得基督徒吃血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王国贤弟兄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不吃血，我不吃血，因为我怕别人软弱，因为别人说不能吃血，我一吃血，他里面良心不安了。王国贤弟兄不吃血， 因为血很脏，血里都是人排泄的东西，你吃的你嘴巴能觉得好吃，很多脏东西都吃进去了。为什么我们讲过《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它只是讲到一半，使徒行传是不完整的，使徒行传里保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剪头发了，还有什么像拿线人这样还许愿了，这都是旧约的东西。所以说使徒行传里面他有一次发生争执了，能不能吃血，他说哎呀是，他说圣灵这么讲的，圣灵和我们一同说了，当初神要开一条路，要让那个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说这个血，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去看利未记，我想这个还是要看一看，所以这个生命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今天延个五分钟啊，好吧，延五分钟，连五分钟，我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讲完。
利未记第几章？
利未记十七章。利未记第十七章。里面特别偏向十一节吧，应该是哎，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好，那么他特别讲到不能吃血了。今天我们常说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什么意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犯了罪了，原来应该死的，今天主耶稣流血，就是说他把他的，就是刚才利未记里面讲的嘛，生命赎生命，主耶稣他血就代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命来赎了你的命，所以说你不用受刑罚了，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就是这个意思，就生命赎生命。那么我们常讲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意思，生命赎生命。好，那生命赎生命。那么我们一个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到了利未记里面，他们讲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吃什么不可以吃，讲了很多。但到新约的时候，你读希伯来书，你读哥罗西书，你去读罗马书十四章讲到饮食，你去读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饮食，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到饮食，提摩太前书四章讲到饮食，都告诉你我们在新约里已经不受这些的规矩的约束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啊！你今天我看这个手机，这个光一照，下面这个影子，这个手机才是真正的。手机还没到呢，你看这影子，你的手机到了，你这样那个干嘛呢？所以说，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在饮食上再那么注视了。当别人软弱，你可以怎么样？你要照顾他的良心感觉，那么你也不吃哈。那这次呢，我在读的时候呢，增加一句。我们还是要尊重，如果我现在不知道你里面的感受怎样，如果你觉得新约的里面，你觉得新约的里面已经有这些条文告诉你不用在饮食的上面特别注重了，那么新约里面饮食注重呢，可能很多的注重在是什么东西洁净不洁净，螃蟹能不能吃，猪能不能吃，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么不一定非常的针对血。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清楚基督是一切，只有基督的血才是真正的生命，基督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还是在原则上没有错。但是呢，就说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强调血不能吃，他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呢，我还是很尊重的，对我来说我反正不吃血，对不对，我尊重他们的领会的，就我替他们在想，第一那个所谓新约的这个饮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认为这个饮食包括一切的饮食。如果一些弟兄们说这个饮食只是讲旧约的利未记十一章螃蟹不能吃了，什么什么有些鸟不能吃了，猪不能吃了，如果只是这些血不包括其内的，那么也有道理。那么我更要说，当我读到第九章的时候，那么有个什么感觉呢？第九章不是律法时代，不是为以色列人写的。你说以色列人是律法时代，以色列人啊，他第九章讲什么？所有的动物都能够吃啊，以色列人不是的，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第九章告诉人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吃，他说一切都可以吃，但是你到了以色列就不可以吃了。所以说以色列神有特别的任务给他们的，因为这个民族一个特别的任务，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的。但是第九章是对全人类 来讲的，所以你不能说第九章是旧约的东西，你不能这么严格说，你不能这么说的。第九章是跨越旧约的，它是对全人类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吃的。那么第九章里面讲血不能吃呢？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说因为律法过去了，因为这根本还没谈到律法的事情了，对不对，你不能简单的说因为律法过去了哦，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吃血了，不，它是对全人类讲的。
它这个第四节不是唯独肉带的血不可吃吗？
对啊，你今天什么就对啊，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把血放掉， 你要把血放掉才能吃。当然你严格角度你不可能放干净，但是你良心告诉你你放过了嘛，对不对？他是这个意思。因为肉中带着，所以死掉了致死的动物不能吃，因为血没有放掉啊。所以他这里是讲血放掉。所以呢我说，如果基督徒觉得看了这一点来说，这个血不是律法的时候讲，是在律法以前就讲，对全人来讲来讲，所以他们如果这是我在替他们在想，如果他们有这个领会我非常尊重。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不管怎么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把这你不管旧约也好，旧约以前的也好，基督都已经带过了。所以这个是血，血里面特别讲的是生命。好，那么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一次的血，我想就是说关于这个血呢，我们把它讲完了。所以我要特别强调第九章关于这个约，挪亚之约，大家讲了很多了，我们也听了很多了，我们也没时间讲了。那么这个约我们就不讲得太重，我只要提醒一个点，关于这个约，它是表明不光与人立约的，因为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到了将来，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神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义。神不光在乎人呐、啊，神也在乎万有。那么我只想提一件的是，第九章我这次特别强调的就是神的行政，关于权柄的问题。人在宇宙中有天命，在动物身上有权柄。
行政是什么行什么政？
行政。
刑法的刑
啊，不是，就是行政公，就是一个政府的
行
政，就是神啊、因为我觉得用行政这两个，因为有人过去别人常，我觉得行政这两个字比较好，比较你说治理，我觉得治理这个两个字没有行政这两个字的感觉深。就神在宇宙中有种管理，有种行政，他要维护他的一种秩序也好，他的管理也好，他整个要运作也好，我觉得用行政两个字比较好。我这次读第九章，我觉得神把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我从来没有这一次。把这几件事捏在这一起，你看人格他特别想受动物吃人都是错的，然后呢他里面强调生命的，对生命的尊重，对神的权柄的尊重。那么然后呢你看动物可以吃了，但人你不能杀。接下来在挪亚的小孩子身上非常清楚，父亲在儿子的身上有权柄，权柄不是看他对和错，是看他神有没有给权柄给他。你对一个权柄的态度，你不能，你对他的内容是按照他对错的，他讲错的话你当然不要听，但是你对他态度跟他的对错没有关系，你只认一件事，他是不是神赐的权柄在你身上，是神柄权柄在你身上，他再错你都要尊重他的。那么这个是这个
这
里面，
这是你，我今年我活了78岁，才今天听到你说那个神对于那个下人说上人，现在没有那个知识啊，你做上人的犯点小错误，他把你训斥的无地无或者无地自容。
对，
他尽量的说。
对啊，他说，我就说这是神告诉我，我说别世界人不懂。这其实这已经错了，其实地上还是有伦理什么道德，在地上的人他神还是给人的，但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个一点，神在宇宙中对这件事看得非常的严肃，人在这件事上去跟神动一动，你最后就这个后果这个果子有的吃了。所以说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我们要从人的以人权啊以人本啊什么自由平等啊这种观念中完全出来，我要看神到底在宇宙中怎么，神是非常非常严肃。这个是我这次
现在一句话叫对事不对人，那就是不对的。
对对，就是说如果他那个是错，那你不能听他，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神放在你身上的权柄，你要尊重他。
那就是说对人不对事，要反过来，
要反过来，反过来讲。这就举个例子说，别人说说丈夫跟妻子，对不对？所以有的妻子啊，在别人公开的面前，在公共的场合去奚落她的丈夫，这绝对是错，绝对是错。你不能这样，你在公共的场合，丈夫要显出爱妻子，妻子要显出什么？我要尊重丈夫的，对不对？当然，有些妻子在说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约，我只想讲约，我们不多讲了，因为这个约大家慢能领会了。约当中只讲一个事，哥罗西书1:20，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因为这个约要讲起来也有的讲是个大主题，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每个事都讲得很详细。哥罗西书1:20，我没记错的话，
1:20，
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合成。主耶稣流血为了什么？我们今天主耶稣流血为了我们的罪啊，为了我们跟神和好。不光如此，主耶稣流罪是为了山、树木、云、柴、动物、牛、羊，所有这些东西跟神和好，都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流这个血，不光是为你我流的，今天所有的受造主都跟神发生了难处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目的，为了把这些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对万有有罪，所以神立约的时候不光跟人来立约。对，所以呢，我想这个我想这个第九章，因为我觉得时间的关系听完了，我们就这么看过。我想对啊，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在这个从其他角度或者其他方面也能对，所以我这次的负担特别强调了这个方面，对吧、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分享，还有什么那个？
所以说，一个人就是要学习，那今天不学习你那个知识啊，有时候上人被下人训斥的无话答，他恨不得不认你这个父母。
下回你可以反击了，是吧？
我亲自看到过，有一个牧师被他老婆训的，我正好在这个牧师家中帮他一点忙，竟然在我面前，他太太把这个牧师训斥的，我简直难以，就是说我简直觉得你怎么能这样？你还当着别人面，我再到他家去帮他一点忙，帮他就是什么？哇、哦，他就哎呦，我里面真是，
哇，
这是绝对不可以，就你是嫉妒你地上还算了。地上都告诉你不要看过去什么什么父为子纲丘，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错啊。你不认识神的人，神也借着一些东西啊，对不对？但是认识神的知道，你怎么可以这副样子？这样子的，对。
嗯，就是刚刚想说那个神对人类有三个那个期许：生养众多，然后还有两个
遍养遍满地面，遍满地面，然后是治理这地，
治理这地
。哎，上
一季第三章里面，
第一章二十八节，对。那么这里没有了，但是这里呢，我说并没不是没有神要人，因为你没条件了，神要开始学习，你第三个任务完不成了，你第三个任务很难完成，所以人
权柄，
哎，因为人自己都不服权柄嘛，你不服权柄怎么去管别人呢？你怎么去管宇宙呢？人自己都不听话，所以神要用漫长的过程把人训的能够听话。所以主耶稣来，一个是生命上跟他连接，然后我们要学基督啊，基督顺服啊，基督说他虽与神同等，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啊，他虚己啊，是神要人学这个功课啊，这个很难学啊。那么学好之后，他功夫到家了，神说我还是要交给你们来管。对，不像我们就差不多在这里。对。